啊，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啊这个地方，下面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就做一些问答。第一个问题说，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中的欺狂与251页科判，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中的欺惑有什么区别吗？一个在大科判中，一个在小科判中，墨学认为一定是有区分的，不然中大师就不会用欺狂和欺惑来解说，就一个同样的词就可以了。麻烦请法师开示。嗯，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不欺惑。其实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欺狂和欺惑呢是一个意思的啊，一个意思啊，反正欺狂和欺惑都可以用。嗯，这个有些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它的意义相近啊，意义相近呢，它都可以用，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欺惑啊，前面这个不欺狂也可以解读成不欺惑，后面的不欺惑也可以解读成不欺狂，欺狂和欺惑它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只不过呢，有的是用词呢稍微不一样而已，它其实意义呢都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宋词重于只言片语，亦获得笼统之定解中，为什么笼统了之是定解？因为就是说这个人所谓的笼统和定解看似是矛盾的，因为就是说按照我们学习的话，定解那肯定是不笼统的，如果笼统的一定不是定解，笼统嘛就大概了之。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放宽一点，然后如果说把这样一种缘起性空解，它那种相对于菩萨的证悟来讲，相对于菩萨的现证缘起性空，那么我们这个定解相当于现证来讲，那就是笼统啊，那就大概，那就总相嘛，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总相和自相。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四谛法位的时候，它的空性都是总相，然后到了出地的时候，它就是自相。所以说呢，不管再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定解再怎么稳固，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定解针对于不是定解，那已经不是笼统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定解如果针对于那种个别自证智，是吧？针对于菩萨的现证，那就是笼统的。那可以说是我们是笼统的定解，啊，是我们如果说把这样范围，和出地菩萨和这些菩萨们的现证去比较起来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定解就可以叫做笼统。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总相，哎，我们的定解只是一个总相，它是分别念，而出地菩萨它是一种自相，它是现证。所以说我们这个定解相当于这个现证的圣智来讲，那我们的一种这个定解那只能叫笼统了，没办法你成立其他的。第三个问题说，宋词重于只言片语，亦获得笼统之定解，亦授予比殊胜乐，既然了解部分法都能获得解脱，为什么佛陀还要讲那么多法呢？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佛陀讲了这么多法呢，他因为就是说众生呢他受众非常的多，那么佛陀不单单是给我们这个人道讲，他而且还给天道众生啊、阿修罗众生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众生讲这个佛，而且还要给菩萨讲很多佛法。所以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呢，可能我们能够真实的获得真实的通达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并不多，但是呢对其他的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他们呢就说是要学习的东西我们用不上啊，但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东西呢，他们也可以在他们的状态上可以用得上。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就说是这个可能说就说是这个不需要知道太多，但是针对其他的一些菩萨们来讲，还有其他的众生来讲，对他们来讲需要讲很多法。那么这个地方宋词的意思呢，只言片语只是对我们现在的有情人道南瞻部洲的众生而言呢，这部分就够了。但是在讲了这么多法义，不单单只是给我们讲的，还给其他的一些声闻缘觉啊，还有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呀，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天众啊、阿修罗啊，很多很多，还跟他们讲很多很多法。所以说呢，当然是有必要的，那这个必要非常明显。第四个问题，请问320页，佛陀所说的一切法是无期的，因为经过三观察清净故，犹如缘起空性之经中的三观察清净，该怎么理解？三观的清净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不违背限量。第一个就是说不违背限量，不违背限量就是说佛陀所讲的这个法义啊，针对于一般的世俗人来讲呢，不会违背世俗人面前的限量，所看到所听到的不违背这个。然后呢，如果是针对圣者来讲的话，不会违背圣者的限量，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是限量不相违。 然后第二个的观察清净呢是比量不相违，比量不相违就对于比较隐蔽的一般的看不到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推理啊也可以证成啊佛陀讲的这个完全正确，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比量来证明他的清净，这个是第二清净。第三清净呢是就是不违背这个较量，不违背较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所讲的经典前后不矛盾，就较量那较点本身不自相矛盾，这个叫做第三个清净，就是说你看前面的和看后面的哪部经典，经典和经典之间它不会自相矛盾的，不会自相矛盾，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它有不同的解读，它是不同的法义，所以你怎么观察佛陀的教典不会有丝毫的矛盾，这个是第三个清净，就通过就是说是这个观察较量啊，就互不矛盾，互相就是说以较量而清净，就是说互相不矛盾的意思，前后不矛盾，这个就是三清净观察，就三观清三观三观察清净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观察缘起空性的经典，所以通过其他的法也是通过三清净可以确定这个是真实无误的。第五个问题，请问历史上许多大德都证悟了，也可以说是通达缘起，但为什么还说因果甚深，为佛与佛乃能了之？那么这个大德证悟和说因果甚深，佛与佛了之，这个没有矛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德的证悟，他虽然证悟了通达缘起，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啊，就说是比如说。一到十地之间，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有很多啊，有十地菩萨和佛之间也有差别，所以说就虽然通达缘起，但是通达缘起呢它是不是那么深，是那么广，是那么究竟，这个不一定。你说的大德是不是证悟了呢？他也有证悟，他证悟是几地，要不然就是一地，要不然就是五六地，要不然就是八地，但是你再怎么证悟，他还是对于整个圆满的缘起空性啊，还没有就是说是做最深入的或者最圆满的证悟，所以说虽然他证悟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办法像佛一样了知非常甚深的因果规律，所以他们就要这样说啊。因为如果假如说我是一个有学道的圣者，那么我对于整个缘起和就是说空性缘起啊，就空性没有完全证悟，那么对缘起也没办法完全了知，那么对我而言呢，我就会由衷的说因果甚深呢、啊、这个因果甚深只有佛和为佛与佛一样的才能够了知，他也可以这样说。或者另外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他已经完全证悟了，他这种证悟是成佛了，他成佛了也可以说啊，是啊，那对从我的境界来讲，我说因果甚深，为佛和佛的了知，那就像我和我一样的佛能够了知，这也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他虽然证悟了这个缘起性空性，但是他可以讲这个话，讲这个话呢就没有什么，或者就是说他证悟了佛果，但是他显现上他虽然是证悟了佛果，但显现上他证悟显现上是一个菩萨的果位，他也可以说这句话啊，因果甚深，为佛与佛能了之，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证悟的缘起空性和说这句话啊没有矛盾的地方啊，应该这样理解。第六个问题，慈悲佛网上所在的堪布的课可以随便听吗？听时算不算道法吧？什么情况下为道法罪？上是在这个慈悲佛网上这些公布的课。都可以听啊，这个都是可以听。这个因为本来就是个自卑佛网，本来就是这个公开的平台，是这样，只要点进去它就可以。如果你点不进去的啊，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许就是不公开的。但你只要能点进去呢，看得到了，这都是公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只要是公开的就不算道法。道法是什么？道法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啊，比如说这个资格你没有这个不能听的，不能听你还是想方设法你听了，听的话就是说没开始你听就听了，就从这个方面讲叫道法罪。就有道法的一个过失了，但是呢，自备佛网上面的这些课都可以随便听。这样，第七个问题，请问空性本身是缘起的吗？空性本身是缘起，就像缘起本身就是空性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上堂课当中呢，着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缘起和空性，空性和缘起，它就是一二二二二一的一种关系。说的时候可以分成两个，其实它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本体一凡体。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两个，我们讲不清楚。或者对众生来讲的话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本体拆开来说，表述的时候拆开来说，哦，这一部分是缘起，这部分是空性，显现这部分是缘起，无自性这部分是空性。其实呢，就是说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缘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问题当中讲空性本身是缘起吗？非常肯定的回答，空性本身就是缘起。第八个问题，请问为何皈依三宝，也可以说是皈依三个真理？ 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三个真理，那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他是真理的证悟者和真理的这个宣说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皈依佛就皈依导师嘛，像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是代表真理的。他并不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啊怎么样，而是佛陀他是完全他是这个证悟，他是一个证悟真理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者，他也是宣讲者。所以说我们是皈依佛陀呢，是皈依佛啊、是导师嘛，把佛作为导师的皈依。法呢当然是真理，因为佛陀所讲的法义，他就是宣讲的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种种的一种这个真实义。世俗地如何呈现，他就如此宣说。然后呢，就说是圣义地如何呈现，他就如此宣说。怎么样，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啊、取舍之后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证悟，达到圣义地，他也如此宣说。所以说皈依法它也是真理，法本身就是达到这样宣说，法本身就是宣说的真理，法本来就是达到真理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呢皈依法呢就是真理。那么就是说皈依僧为什么真理呢？因为僧众他是这个真理的实践者啊，他是真理的实践者，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他在实践正法的时候，他实践真理的时候，他本身和真理也有关系，他是真理的实践者。所以说这里面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法是真理本身，就是佛陀呢是真理的宣说者，发现者和宣说者，僧呢僧众呢是真理的实践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他在实践真理，他慢慢他自己也会和真理相应，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皈依佛陀呢，就是皈依这样一种导师，我们相信这样一种真理的发现者。然后呢皈依法呢，我们就说是我愿意，我相信我就接受佛法，接受这个真理，那么我愿意去实践它。皈依僧呢，就是说我愿意和实践真理的这个人同行，我们互相帮助啊，互相就说是这个互相帮助，互相提携。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皈依三宝，它其实就是说明啊，也是说它就是皈依的三个真理，这样的意思。第九个问题，请问既然中论云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那世间众生还精进修道求取涅槃，岂不是太愚痴了？这种愚痴呢，在这个智慧品当中说，这是一种愚痴，但是这种愚痴呢，是暂时需要依靠的，就是为了得到果的这种呢，是一种痴，它是属于一种所知障啊，一种痴。但是这种痴呢，这种愚痴呢，它暂时需要依靠，需要依靠，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愚痴的话，没有这种想法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打破更低级的愚痴。所以说这种更低级的愚痴，我们通过什么来打破呢？通过这样一种求佛果的这种分别心啊，分别心来打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虽然是从观待最就近的层面来讲，它还是属于一种愚痴，但是呢观待的一些世间众生的心态来讲，它已经不是愚痴了，它已经化到智慧当中，是这样的。它求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求佛果，这种它是一种智慧的取向。但是呢什么叫为什么叫愚痴呢？愚痴的一种划定啊，它是针对更高层次的更圆满的一种无有执着的一种状态，无所取无所执的状态。关在那种无取无舍的一种状态来讲，这是一种愚痴。但是呢关在下面的一些纯粹的轮回当中的友情的一种贪嗔痴来讲，它就不是愚痴了，它已经绝对不是愚痴，它是一种智慧。所以这些呢都是关待的。在这个中论它是讲的是很了义的法。但是这个问题提的问题呢，它不是站在了义的。中论讲的是圣义地，那么这个道友提的问题呢是从世俗地来提的。所以说二者之间本来呢它就不是一个层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圣义地当中，涅槃世间无有分别，世间涅槃没有分别，它是从圣义的侧面的确是没有任何分别。但是呢就是说世间众生精进求道求涅果求涅槃果，它是一种世俗地。刚刚我们在讲这堂课之前呢专门也讲了这个，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世俗地的法定性定义好之后呢，进去之后我们只要观修它的一种无自性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进去修这个就是为了打破这个残存的愚痴，就是我们当就 发起了利益众生求佛道的心之后呢，剩下的这个分别念认为众生可度，认为佛可成，这个实有存在，这个就是一种愚痴。但是我们修空性干什么？修空性不就是为了打破这些残存的愚痴呢？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种愚痴，但是呢暂时来讲它需要然后究竟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慢慢把它就说是这个知道它的本性之后呢，它愚痴的部分就自然远离了。第十， 第十个问题，看见一公里以外的毛发，面前的东西怎么会看不见？如果狡辩能看见，是因为因缘聚合，就看见了面前的东西，如果因缘不聚合也会看不见，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一句话，看见一公里以外的毛发，前面的东西怎么会看不见，也不一定能证明什么的。如何破除？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不是说就是说不是说没想到有其他的狡辩的这个情况，而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明的问题就是说一公里之外的毛发那么小了看得清楚，那么面前的这些东西啊，当然我如果就是眼根不正常的话，因缘不具足的话，也看不到那么远的东西，是不是？如果你的眼根是正常的，只不过你的视力超好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视力那么好，你一公里之外的东西看得到，然后你面前的一个粗绳子，那可能是在正常情况下是看得到的。所以说在我们在讲这个视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因缘和合的情况。如果你说因缘不和合，我们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讲的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在指这个什么都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也不是说这个眼前的东西是在就是你眼皮上面的东西，或者就是你眼球上面的东西，你看得到吗？你能看你的眼睛吗？哎，这个不是说我们这儿要辩论这些讨论这些，我们就是说很远的东西有能力看得到，近前的东西更看得到。大概我们这个问题的范围，这个比喻的范围是从这儿讲的。啊，你能说你刚刚你前擦了看一公里，下一擦了我把眼睛挡住你还能看得到啊？不能这样，是吧？这些就是说是不是咱们讨论的？咱们讨论的就是在这些前提都是就是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是我能够看得远的，可能看得近的，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基本上大家都能够引发共识的，不是说特殊情况或者说因缘不具足的情况，我们都排除了这个之后，然后呢讲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第十一个问题，缘起性空到底怎么理解？怎么给大家解释？怎么给大家解释更易懂。缘起性空就是说，缘起性空的意思就是说缘起故性空，缘起故性空就是一切万法啊，一切万法它因缘是因为是因缘和合的缘故，它因为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生，这个法必须要依靠因缘才能够起来，才能够就是说是产生，所以说它的本性是无自性的，所以它的本性是空性的，它是假立的。如果它是真实的，它就不需要依靠因缘而起了，因为它既然自己要依靠因缘而起，说明它自己并没有实有的这样一种能力。如果它有实有的能力，它不需要因缘而起。如果需要因缘而起，就说明它自己没有能力。比如说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老人，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要依靠拐杖才能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个老人肯定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他本身没有力量。如果他就说是他如果有力量，他不需要要拐杖，他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他一个什么草鱼打挺就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说这个法，这个法，他如果是必须要依靠缘，依靠缘才能起，那其实就是说不依缘他就不能起。那么你看他依缘才能起，不依缘就不能起，就说明他这个法的本身没有自己的本性。如果有自己的本性，我就不依靠缘，不依靠缘和我没有关系。所以说依缘而起的法本性是无自性的，反过来讲，有自性的法是不需要依靠缘起的。然后世间当中有没有一个不需要依靠缘就能起的法？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决定说一切万法是依缘而起的缘故，缘起故，缘起故空性，缘起故性空。那这样理解的就比较容易理解啊，这样的。这个其实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的关带的啊，是这样。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说他的一种状态不到的话，你怎么跟他讲也许不一定能够知道。你觉得已经把所有的例子所有的比喻都讲的，把自己都要讲的要证悟的一种状态，还是不懂，怎么对方还是不懂，像这样的也有可能性，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可能他如果有因缘的话，就稍微讲一下啊，他大概就说几轮下来之后他就懂了，或者不懂了再讲一次再讲，他慢慢就懂。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还要关带福德因缘，这个一方面福德因缘，一方面是讲者他也需要善巧，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需要比喻啊，需要这些他自己要很通达，需要比喻，还需要一些这个例子来证成啊。然后就是说对方他也需要一种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求法的心，反正就是说反复讲，反正也许如果不是特别特别没有福报的人，基本上慢慢都会懂啊。如果不懂的话就发愿啊，发愿也尽量尽快懂，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十二个问题说，缘起法是认识空性、通达空性的一种观察方法，可以这样理解吗？缘起法，这个认识空性、通达空性是缘起法的一部分啊，这样可以说，不是全部，不能缘起法，这样嘛，缘起法不等于认识空性、通达空性。是这样，缘起法大于认识空性、通达空性。为什么？因为缘起法本身，它就不管你通不通达空性，认不认识空性，反正一切万法的缘起就是这样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一切都是缘起法。像缘起法也可以说是它，缘起法既可以说是法的本身，这个就是缘起法；也可以说缘起法是一种规律，也可以说这缘起法是一种认识空性的一种方便，缘起法是一种通达空性的方便，这都可以。所以说，缘起法本身它的范围比较广，而通达空性，就是说认识空性呢。它是对于缘起法其中的两个特征，那还不是全部特征。这样理解呢，可以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还不是非常的这个完备吧，是这样的。第十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正量如是更深层，理解情况是正量如是更深层理解。这个什么意思？正量如是更深层理解，这个问题我有点看不懂。如何吗？正量如何更深层理解？可能也许是如何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怎么样理解正量？正量其实量的意思就是讲正确的心识啊，正量就是正确的心识的意思，量就是心识的意思。那么就是正量就是正确的心识，就是说正确的了知外境的心识叫正量。所以这个正量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没有我们的眼根没有毛病，眼根没有毛病看到的花，这个就是正量。我们说这个是黄花，那你就是正确的量，正确的心识。那么深入的理解，怎么样深入理解？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这个法的认知，比刚刚我们讲的，你对于它的体性无常，哎，我说这个花是无常的，正量，因为它的确是无常的。那我说这个花是空性的，正量，它的确是空性的。我说这个花是坛城，正量，它究竟来讲就是坛城。所以说这个深层理解呢，就对于我们这个花的一种认知的程度，表象到它深层次的一种过程之间的不断的去认知，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真实的这个正量的这个意识，是这样的。最后一个了义的最后一个十四个问题呢，请问小乘的常乐我净与大乘的常乐我净如何区分？小乘其实没有常乐我净，小乘当中破掉了常乐我净。小乘当中要破常乐我净，因为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其实是一般的世间人的那种颠倒，四种颠倒他那种常乐我净是在一种很就是说庸俗的分别心这种常乐我净安立是众生不知道无常，不知道一种不净不知道无我等等的一种情况之下，一般的众生他认为的外境是常乐我净的，这个是一种颠倒分别认识的。大乘的尤其是如来藏当中的常乐我净，他早就已经通过，你看他一个是三段法一个是一段法轮当中破掉的，也就是说这样吧，前面这个常乐我净是属于一般的完全的一个不修学佛法的人，典型的世间人内心当中的状态，他是这样，他被小乘初段法轮的这个观点破掉了，二段法轮当中呢就觉得空性，三段法轮当中呢就觉得常乐我净，这个层次已经不是在早就不是在一个层次上了，是这样的。这个三藏法轮当中讲的常乐我净，它是相应于佛智讲的常乐我净，一个是凡夫人的颠倒分别念面前安立的常乐我净，一个是佛智面前安立的常乐我净，那当然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佛智面前的常乐我净，它是对于如来藏的一种体性的一种如是的描绘，它完全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那种恒常，我们分别心面前的认为的恒常，因为我们的分别心通过一转法轮的这个四谛法轮的修炼，二段法轮的一种般若法轮的一种修炼，它的一种分别心早就已经打破完了，所以三段法轮再提这个的时候呢，已经早就不是这个概念了，早就不是以前我们那种常乐我净的概念，因为那种我们通过分别心认定的常乐我净早就被一段法轮二段法轮的教义破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三段法轮的这个常乐我净，它只是说对于那种究竟实相的一种状态取一个名字叫做常乐我净，这个长得有点像那个常乐我净，其实根本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只是它的名词一样，它其实它的意义完全不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方面来了解这个意思。那今天我们课就讲的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 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以祈愿一切道友早日证悟，缘起性空，成佛利益众生。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罗提耶达迦娑婆诃陀罗尼钵迦喃婆舍将揭迦勒瓦隆舍巴耶咄毗娑尼咄娑婆娑。